讲到我前公司，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有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哦，我在跟偷牛奶的贼对抗。
偷牛奶的贼，因为现在很像是各大宿舍会出现的人，然后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对付方式。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疯，就是吃那个麦片、
哦、
早餐吃那个麦片、
哦、
我以为那个很健康，其实还好，
很 甜，
很甜，因为很甜，就你要吃那种那个
很难吃的那种，
对，就是没有加什么糖那种。自从我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自从我听从别人的指教，就是说，哎、欸，你吃那个其实没有很健康、啊。然后我就买了一包，就是真的是天然的，嗯，什么莓果什么，然后就泡一泡，泡几天之后觉得，好难吃、喔，
好难吃。对，
我以后不要再早餐吃麦片。
我在德国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说，哦，有卖麦片，好大一包，很便宜。然后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然后就买了一个，干没加糖的，超爆难吃。我
那个好像不能泡牛奶、欸，还是要泡一些。加一些优格
啊，
或是
我不知道，反正很难吃，很恶心。对
对，好，说到偷牛奶贼，因为那时候都会吃麦片嘛，嗯，所以我都会买一罐牛奶放公司。
对，
然后我就是吃了几次之后，就可以估计出来说我大概一瓶牛奶可以吃4天到5天
对
左右對。然后我有一天就早上要去准备我的早餐的时候，就发现哎、欸，我昨天明明就走到标签上面，嗯，怎么今天？那个就已经少到快到标签的下缘了。嗯，一定是有人偷喝我的牛奶。
哦，你是买那种就是有绕环绕一圈那种保特瓶之类的？
我记得是。
哦，那是比较好认，对。
对。然后，但第一次我想说，干算了。然后，但是过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两次。嗯，我觉得有点不爽。嗯，我说，而且我上面还有写我的名字哦。嗯，就写一个丹凤眼这样子。嗯，然后他还是被偷喝，我觉得。敢不要以为、
哦、我觉得写名字还喝真的蛮过分的，就是如果你就放里面也是
公用的冰箱，大家都会要求大家写名字嘛，
哦是，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有标志是谁的，嗯，所以就偷喝的话，那就一定是偷喝，
对啊，真的是偷喝，
对、
啊，
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有比较熟的同事，就是就直接拿来喝，没有跟我讲，嗯。但是过一阵子，好像也没有人就是跑过来说：“哎、欸，我上次喝了牛奶，爽啦，
爽啦！”你们是爽啦系列的公司，
然后我就决定要惩治一下牛奶贼。嗯，我也没有想把它揪出来，但是我就贴发一张公告，就用那个 Word Key 的一张公告，上面写说、嗯：“我们身为一家什么200人的企业，居然要让员工就是还要在这边偷别人的冰箱的牛奶喝，嗯，我们于心何忍？我们这样子对得起我们这个什么台湾就是知名企业的风范吗？”
对，
所以我在这边发起一个乐捐活动，嗯，就大家如果觉得我们
算了，
我们让每个人都要喝到牛奶，如果你支持我的话，你就在这张纸上面留下一些钱。
嗯，然后哦，你写放在冰箱旁边，
对，放在冰箱旁边。嗯，然后我就偷摸贴完之后，然后我就可能中午再回来看，嗯、就那边真的有大概凑起来100多块这样，就会有那么50块，然后结1块钱呢、啊。然后上面好像还有人写字说：“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应该是不可能200人都认识，对不对？所以就是
不可能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就是觉得啊、这个好北蓝的，我要支持他。
就是丹凤眼遇到丹凤眼。
后来我还
等一下你们200多人都用同一个冰箱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
有
了
一个、
嗯、整个公司有200多人嘛、嗯？但是那个冰箱应该是
30个、20个
那一层楼
哦，那层
其实也蛮多的，大概30-40个人、
嗯、OK 差不多
对、嗯、然后因为我那个在贴公告时还被柜台看到，所以后来还被约谈，嗯、就他找说哎、欸、那个你请问你贴那个是有什么想要反应吗？我说哦没有啊，就是我觉得牛奶被偷喝很不爽而已，
有什么想反应？
嗯，这就是我惩治牛奶这些故事。
那后来就没再被偷喝，
后来我就没有再吃麦片了。
大家惩治到的
没有，我就想说那个牛奶贼一定看得到这张公告，他心里一定会觉得过意不去。哦、嗯，我就是要让他心里觉得羞愧。
所以你就是让他羞愧完，你隔天就觉得啊，算了，我不要再喝牛奶，喝吃
也没有马上啦。嗯，但应该差不多那个时期。
嗯，可是后来就。也因为在你不喝之前也没有再发生，就这个意思，对。
就我后来应该，我可能有时候忘记买，所以这礼拜可能只有2天，嗯，有吃早餐而已，嗯，有吃麦片这样。所以后来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印象再有发生
哦，还那算是有效果啦。
对，就是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就是惩治牛奶贼的话，可以靠着招这样。
哎、欸，我觉得很神秘，就是牛奶应该也不是多贵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各大宿舍像都市传说，感觉牛奶特别容易被偷喝。
我觉得就是图一个方便跟爽
哦啊，我知道，因为牛奶买过来也很容易过期，所以大家就不会想自己人去买一大瓶。
对，而且你会不想要自己一个人 only 一罐，
嗯，
因为你可能一个人没有办法一天或两天喝完，
对对对，就是压力很大嘛。
你又不是什么牛奶狂，
对
啊，所以你可能要分一个礼拜，但一个礼拜刚好就是你那个牛奶会过期的时间，
对，
所以你一定要很准时的去喝那个牛奶，
对，是
会造成
心理压力。其实买牛奶是有压力，我懂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人一定是。想喝牛奶、
哦，
我只想喝一口牛奶，但是我不想去买，
对，不想有过期的压力。
对，我看到别人牛奶就喝一口，就是爽，
真的是蛮靠边。
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愉快饭啊，
哦，
就是愉快饭，就是觉得哎、欸，偷喝到别人东西好开心哦，这种感觉
又没压力。
所以跟我们刚刚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嗯、有个同事之间会把水装回去，
哦，对，
然后我就说，哎、欸，其实我之前也会，
对，
而且我家不缺水，我还是会装水喝，
嗯。
但是这个心态可能是不一样，偷牛奶的贼跟我们戏称我们同事是偷水贼，
偷水贼
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偷水贼是有一种比较不是愉快的饭，比较顾家的感觉。
对，偷就是偷一个很民生必需品，就觉得啊，他其实应该很
应该是有点需求吧，
有、
啊、这方面的那个
想说这样讲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就也不会那么就是偷偷摸摸的别扭，
嗎会吗？要说我是那个偷水贼，我就觉得无地自容。是为什么我连水都要偷？我只想喝一口干净的水，错了吗？
但是他嘻嘻哈哈跟你讲，你也会觉得、
哦、嘻嘻哈哈会好一点啦、啊，嘻嘻哈哈会好一点。
对啊，又不是很生气的说。干，连水都要偷，你偷水贼哦！这种语气就会让
这个真的蛮惨的。
对，
下次再也不敢了。
啊，如果你只是拿到水要走的时候，你就说：“哎、欸，呵，偷水贼。”这样应该还好吧？
嗯，应该还行。
这是语气的差别。
是是。
好了，那要善待我们的同事哦。
嗯。
那说这么多，我们要先开始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携手丹凤眼，
我是只有巧克力被偷吃过的黄斑布，
我是诚挚的牛奶贼的丹凤眼。我们昨天是2月14日情人节
哦，对对对，
让我想起来我们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情人节特辑
哦，真的耶，对，
就找了颜肉牙跟睫状肌，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
审核我的情人节约会计划，
许下一个莫名的承诺，就是
什么承诺？
我们后来有在录一集在讲说，就是第一次约会会不会约女生去看电影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他说再找女生来评鉴，后来再也没有。
哎、欸，真的耶，对、哦，好像可以找一天再找我们两个回来评鉴一下。
对对对，
约会大作战，
约会大作战第二季已经隔一年了，有没有续订啊？
但前两天我就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想起我当年的那个约会那计划，
嗯，
好像也没有到很满意，现在又想要改，
你要更新是不是？好，我们等一下来就是一起更新。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会一直与时俱进的、啊，
嗯
嗯，好。但是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前，我想先分享一件事情，
请说。
我的七日之痒，
还没交到女朋友就开始痒了，
就七天就痒了，
就痒了，痒那么久。
我讲我得一个荨麻疹的心路历程，
荨麻疹。哎、欸，荨麻疹可以得七天，我也是蛮佩服你。
应该是荨麻疹吧？好，反正事情就是在年假的尾声开始的。
嗯，
就我们那一天最后一天是比大家多放一天。
对对对，我们礼拜二才开工。
对，所以我们一伙人就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约到睫状肌家里打麻将。
对，
打麻将的时候呢，其实可能那个睫状肌或是环部就看到我就在那边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全身上下这样一直抓，
出这个也痒，出那个也痒。
那个时候我其实处在一个全身发痒，然后冒疹子的状态。
你是吃了不干净的八万？
至于为什么？
吃了不干净的八万？
哪个拉萨牌卡打了八万？脏脏
脏死了！
吃下去马上长疹子。好，那当然不是。
嗯，
这就是要回推到我们打麻将的前一天。
嗯，
就是那一天晚上，我就开始突然觉得下面很痒。
哪边？
就真的从下面开始痒，从大腿内侧
胯下
开始痒。
OK，、
嗯、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一开始不以为意，
嗯，
因为我想说，
你就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吗？
本来就会痒，因为你闷在就是内裤里面，
对对对，
然后湿气比较重，
会怕是
湿疹
之类，嗯，
对。然后但是其实那一天我全身都有点痒痒的，
嗯，
但我就想说，是不是天气太冷，或
是
干嘛的？
嗯嗯嗯。
就也没有特别多想，然后在我们打麻将完回去的隔天，我们上班了嘛？
对，
上班的那一天就是我整个疹子还没退，然后我那一天我们还第一天开工第一天还录音，
对，
录音回家我就整个 整只就长满全身，而且都是就是会一块一块凸起来的，有点像是被蚊子叮
哦。
但是你的
蛮严重，
那一整片会有一堆被蚊子叮
隆起，
对，对你感觉被蚊子军队上面
过一样，
被驻扎过一样。然后就很多很多块嘛，然后就很不舒服。然后其实我那天就有去看急诊
啊，你有去看 ？OK。
然后医生帮我打针，就给我吃抗过敏的药，
所以他没有找到过敏源。
医生应该找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你状况是怎么样、
啊哦。OK，
有可能是一个你很平常的东西混到过敏源，但你也不知道。
OK， 反正他知道你过敏就对，
他知道你过敏。
对，
哦，那时候我的手都开始有长疹子，
看真的蛮严重的。
对，然后你只要手握紧拳头的时候，就会有点痛，因为那个其实有点肿肿的。
嗯，
然后拍手也会痛。嗯、然后是那天晚上我们录音的时候，我们就要不知道。拍这个吗？嗯、我就一直拍，而且干好痛。我大家不要讲错，
还是个惩罚大赛。
然后吃完药的隔天，
嗯，
就是我还请假半天嘛。
哦，对 对, 对,
对,
对，
我还请假半天。然后反正我就是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又是症状就起起伏伏，然后又去休养，然后就听医生的话吃药、嗯。有一天起来之后，突然觉得，哎，我下半身不痒嘞、
欸，下半身不痒了。OK，、
嗯、突然变得不痒了呢，止痒成功。
嗯、
我想说，可能是因为我有在吃药的关系，
嗯，
然后想说，哎、欸，那是不是这个疹子应该就会好一点啦？然后结果没有，就在礼拜五的时候，
嗯，全身又压开了，
又压开了，
嗯，
而且我本来应该那一天我就是肿到整个手指现在快变两倍，
嗯，
就是
这么肿，
就很肿，超肿的，
很夸张哎、欸！
我就看我的手，想说，嗯。这就是我以后如果发胖的样子吧。
我跟你说，这就是米老鼠的什么样子吧？
绝对不要变成这样。然后那一天，我就又再去看了一次医生。
对，
总之，回家之后呢，我就想说要找出过敏在哪里嘛。
对啊，
因
为
那几天我已经就是在想办法厘清原因。
嗯，
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在一开始的就打麻将的前一天吃了烧肉，吃到不干净的海鲜？
嗯，
还是我用那天前一天用按摩枪按摩太久了？
嗯。
还是我开了一罐过血精油的关系，
嗯，
你就思考，我觉得这三件事是唯一跟我平常的生活作息不太一样，
嗯，
然后就想说，按摩枪的确有可能会瘙痒，但那应该就是一下下而已，
对对对，
而且也不会肿，
对，
海鲜可能会肿，但是肿
了
两
三
天
就处理，
就是你有代谢掉应该就好，
对，
那可能也不是绝对的原因，
嗯，
那可能是那个精油吧。
对啊，精油才会全身就是接触到那个
空气。对，然后、嗯、其实那个精油我本来中间我就怀疑那个精油，我就已经把那个精油倒掉了。
哦，
但是我还没有把那个竹枝、
嗯、
那个木枝丢掉。
嗯，
我说嗯，等下挥发一下应该还可以用吧。侥幸。然后那天我第二次看完医生的那天晚上回家，我就把剩下的竹枝要拿去丢掉。
嗯，
然后再把那个沾到一点点精油的瓶子去洗。
嗯。
我就这样光碰到一下那个周遭的空气，我立刻全身都冒疹子，
嗯，
然后连脚都肿起来。
确定？
确定？就确定？妈，干就是你！
而且、啊、那个精油好毒哦。
那个精油就是一个过期了三年的精油，
三年，嗯，
就是一个老人心态想说，哎、欸，这是精油用了三年还没用完，就剩一半，然后、嗯、不然把它倒出来就是香一下好了。然后就变成现在这副德样、德样、
德
行、德
样
模样，
嗯。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知道这就是给你一个告诫，再香的妹子也不能放太久，放了三年之后对你还是有毒。
什么奇怪的结论呢、啊？
嗨，接回到我们情人节的话题。
所以你找到香妹子了吗？不要再拖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喜欢的对象呢，不要把一直卡在心里，卡了久了之后就对你的身心有毒。我们要早点
好鸡汤、啊、
把它排除掉。这、就是我从全身荨麻疹当中学到的一课教训。
不是不要再贪小便宜开过期的东西吗？
没有，这个太烂了。我要学习一些大的，
不要自己乱歧视自己、哦，
更有用的歧视。好，我们不要急着一直听我讲一些废话故事。嗯、我们上礼拜节目内容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
回馈，
回馈
对，只能说小别胜新婚啦。就是我们短暂离开两周以后，大家突然很想跟我们互动。
你看吧，我们是不是多离开一点，
吊起来，吊起来。对。然后，而且丹凤也还用了一招，就更坏，欲拒还迎。一开始就说：“哎呀，发不出我们的这几页单集，怎么办？发生些错误了。”然后大家都很紧张，哎哎哎，是不是太久没上班了、啊？哎、欸、哎、欸，快点发了，不行，我等很久了。
我发现我好像是按错，
我有戒断症状。那你还艾特上岸？
因为我当时没有，我发现他们好像有一个小小的 bug。
嗯，
总之我们有很多的听众私讯。
对对对，好，那先从最重要的开始好了，我们这集也是增加了两个幕僚团。
好，
对，
赞赞。
好，那我先来册封其中一个，谨依地下组织之名，册封龙眼为我们幕僚团的一员。
我们先册封完吗？
好啊，
谨依地下组织之名，册封放大片为我们幕僚团的一员。
什么迟疑？龙眼这个名字，他还有自己就是附上他为什么叫做龙眼，我觉得很酷。
龙眼的故事，
对，龙眼的故事，你猜是什么？
我龙眼故事，我看到他的讯息，
看到，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玩，
猜不能玩，
是问答游戏。
好，所有人猜是喜欢桂圆，或者喜欢荔枝之类的。没有，他就是他觉得他是龙的传人，
喜欢杨贵妃，
不是，就是他应该没有觉得啦，他是开玩笑的方式形容他，因为他好像是就是因为他妈妈好像是中国来嫁过来的、欸、配偶
哦，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新住民第二代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有中国血缘的后代，
中台混血儿，
中台混血儿，
会这样讲吗？
可以啊，可以，可以
啊，两个国家嘛就可以混
了，可以混啊，对啊，
对，好，然后他反正他就分享了蛮多事情，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他分享什么，然后第二个放大片。
放大片，
放大片有什么故事？
放大片的故事，
放大片，你听起来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如果单略我不认识放大片的话，我简单讲放大片，我会觉得你像虾妹。
虾妹，虾，
我就等你讲，我不讲话，给我不装死啊！
没有，我刚刚想要铺陈一下，
铺陈一下，对不起，
我说铺陈说，其实我们认识放大片本人，
对，
但是放大片这个名称真的蛮像虾妹的，
对，可是他完全不像虾妹，
对啊，他本人
离蛮远的，对。
还是他就故意想要取一个、
哦，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故意的反面的那个，
就像大家在虚拟的空间里面会想要做一个跟自己比较不一样的呈现。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
男生喜欢玩女角色，
对对对，就是我，我的名女角叫女凯撒琳，
对，或是平常很朴素的人在游戏里面会变得很气的那个奇装异服、五颜六色，
对对对，哦，追求自己不存在的人格。
好的，
嗯，
所以这个放大片他是。
他是感光细胞的女朋友
哦、oh, ，所以他就是感光细胞的恩雅，不对，这样说对，
听起来没有很好。恩雅是可以被人家所有隔的东西吗？
对，他是一个名字，他不是一个职称。
对对对，
应该说你跟恩雅的关系就是跟感光细胞跟放大片的关系
是一
样的、
啊。是是是是是，那你跟你之于你是就是那种智商测验吗？黄斑部之余，恩雅感官细胞之余，放大片丹凤眼之余，问号
骗我答讲出那个
那是
一个名字来，
是金牛妹
想得美，
没钓到。好，没关系，我们继续讲后面观众回复的东西。那上一集我们讲到很多就是过年的事情嘛，
嗯，
那有一个听众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他是上海，应该是上海人。上礼拜不是讲到说，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把那个年年有余跟吃鱼这个东西绑在一起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在讲问说，就是哎、欸，中国那中国有没有在吃这个东西？有没有吃鱼？过年要吃鱼，或者中国有没有年年有余这个习俗？
嗯，
就看起来好像是有哎、欸。就他说，就是他妈妈会在年三十的时候，中国可能要年三十、
哦，
我猜应该是除夕。
年三十就是除夕、嗯，对，因为农历
农历
走
三十，对对。然后三十天的那除夕夜的晚上呢，把鱼给红烧好。
Hey,
可是当天晚上不吃它，
不吃，
隔到隔天大年初一再吃，
吊他胃口，
他说
让他很想被吃，
鱼都死了，少十几，
哦，就是吊其他人的胃口，
对对对，
因为红烧感觉很香啊，
但也蛮香，对，
然后
红烧不能，感觉不太能放哎、欸，
对，为什么？好像是煎的比较可以放吧？
啊、哦，对对，如果单煎的话应该
去除水分，
对对对。煎的是拿来台湾会拿来拜拜那种，对
对对，啊，红烧就是先让家人就是吊一整个晚上胃口，
对对对，
就
流口水这样，
然后但是不要吃，
对，
都要明年，
对他意思说年年有余啊，例如说我今年有余，明年也有余一样，
哦
哦，他们就是一个这样的
习俗可以理解，但是不觉得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在投机，
有点虐人，
这样子就有点像是我这个月底运动，然后我下个月一号也运动，
对，
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我两个月都有运动。
对，就是11点，就是59分开，1、2、1、2，然后做到隔天啊，做两天了，好累、啊。
哦，我运动一整天呢、啊。
对对，
这个概念也可以把它拿来当一年，就是跨年的时候用、嗯。你也可以在跨年的时候运动，那你就是有运动一整年。
你怎么一整年？没有一整年啊，运动了跨隔
年年有运动
年，对对对，
就是可以说你年年都有在运动。
啊、年年的哦，是是是。
哎、欸，那你每天晚上？11:59运动2分钟，
嗯，
你就可以说你每天都在运动。
每天，那你就不用隔天就不用，你要两天运动一次就好了。
对，两天就可以，两天一次就可以了。
对，两天一次就可以，
好赞哦，
弹就起来。这种无聊的人在谈什么偷懒的方式？好，讲到这个鱼呢，那还有另外一个关于鱼的提醒，那这个也是来自我们新的幕僚团龙眼，他就提到，他说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那个烤乌鱼吗？
烤乌鱼，
还说我们不吃乌鱼，只要吃他妈妈。就根本搞错
了，讲错了，
对，是乌江烤鱼，是烤鱼，不是烤乌鱼，还在烤你的妈妈。
乌江烤鱼，
对，
好、啊，那可能就当下讲成烤乌鱼，
对对对，
然后只是顺其自然的，
还有自己编的故事，
显示我们根本也没有想要去了解别人的文化。對
對對，不是、啊，反正不管是乌江烤鱼还是烤乌鱼，都不是台湾会吃的东西。反正乌江就更扯，因为台湾根本就没这个地方。对
对，所以我们照理说应该会是什么？嗯、台湾哪里比较有名的鱼？
石门水库或淡水河吧，
所以是石门水库烤鱼，
石门的活鱼三吃这样。
哦，也不会这样，也不会特别这样说啊。我们就会吃什么鱼嘛？
对
对
对对。好，然后不止我们烤乌江烤鱼搞错，丹凤眼还搞错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上礼拜讨论毛血旺跟五金长旺，
五金长旺的时候，
他说酸，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嗯，有酸这个味道吗？好像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应该是没有。可是我
因为当下黄妹我也没有反驳我，
对。
我当时脑海里想到的是姜丝炸肠，
我回去听燕带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应该是姜丝炸肠，会第一个讲出酸这个味，因为这个其实五金厂是辣味基调，应该不会想到酸这个东西，就算它有这个味道，对
对。然后我当时脑海中想到的大肠是每次热炒都会点，然后很酸的那个
姜
丝
炸肠，对对对。
但我当下想不起姜丝炸肠这个名字，
嗯，
然后就昏过去了，
就昏过去
了，就把跟五根长旺混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突然变柯南，就缩小了这样。
然后这件事情还被我朋友、就
是、被呛，
对他私讯说是五星长旺不酸啦、啊，
很凶
哦。对，是姜丝大肠，我才想起来。
哎、欸，台湾人过年会吃姜丝大肠吗？如果客家人，因为是客家菜嘛，
我不晓得，
感觉应该好像
我们家是没有特别吃，
对。我觉得你家是闽南人，应该不是客家人，对。
嗯，对啊。
可是我觉得客家人可能
我出门在有时候出门吃年夜饭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吃过这道菜。
嗯嗯嗯，对。
就是，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那个除夕夜逃走中团的团长
哦，
他说他以后每年都要救这个团。我说嗯，一定到场支持。
他最后有听，他觉得很欣慰，啊，对，他那么支持我，
一定支持啊，
我要继续办下去，真的。好，那除了过年的这些回馈以外呢，还有一个关于我们最后开放了一个游戏，叫做猜歌，
嗨，
那就是我们上礼拜的那精选新闻，还没听的赶快去听，在那边给他一个防雷液，对，好，他回来，那我们就是上礼拜讲到一个人，就是在路边他家里有丧事，然后听到有人在放音乐，很生气，去怒砸人家车窗，
嗯，
对，那我们想猜说到底是什么歌，
什么歌，
哎、欸，然后就有听众就也踊跃来回应了，
嗯，
对，那。其中一个我觉得很赞的答案是台关歌，就是黑人台关那个噔噔噔噔，
他听到都会生气，
会生气。我叫丧事那边噔噔噔噔，真的
说不定那一家人办的丧事是喜欢那种开开心
哦，开心的就不会，可是应该是开心的丧事，你放什么歌他都不会来砸车窗，
哦，也是，
对对，那会砸车窗倒过来响
的，
对对对，他就是很难过那种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我们的这个应征答案还在进行当中。那如果我们之后就是录完音以后还有有趣的遗珠的话，我们会再贴给大家看。
好，
对，那其中一个
已经有有趣的遗珠，
有
遗珠
不是遗珠，
有
被获选的
人，获选的人来了。
你猜他是什么歌？他有没有算是歌？一个最近很有名的东西，
福利熊
不是？他是
猫咪大战争
江西的。两个礼拜以后，速度与激情，速度与激情九。
哦，那是真的会生气，那会生气。
两个礼拜后，输对进球，我有一个冰淇淋。
OK， 唱歌，
对对，怎么？
是唱什么歌？哦，两个礼拜
以
后，
速度与激情九。
哦，那我觉得
两个
这个情有可原，
打得好，
情有可原。我是法官，我就判他无罪，无罪开释，
就是正当防卫。
难怪会想打他砸他车，
真的。这还剪成歌在扣税，这个蛮好笑
的。这个车主真的很怪，如果他放这首歌的话。
对对。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很认真的不开心的歌，的听众，就是他、嗯、他很能同理那个砸车窗的人。
嗯，
他说有些人真的放歌放很大声，然后他第一个时间回应我们为什么会就是那是因为我们是觉得自然而然会想到是有可能是911嘛。
嗯，
他说是不是有些因为有些听那些歌的人，就是他们都会把就音量放很大声，放到就是整个。 就是车窗外的人都听得到的状况。
对，
他说，所以就是你，我们当然会很自然而然想，因为听这一类型的，好像会有这种状况，对，
哦，
发生率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这样讲，就不一定是歧视，然后帮我们想一个圆起来的理由。
所以是说，他是觉得听电音舞曲的人也很容易把印象开得很大。
对，就是听这类类型的歌的。
OK，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先不要说是哪一个特定的歌手，
对对对对，
因为在台湾这个类型比较有名，可是九一一。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以整个类型音乐来泛称的话，
嗯，
那就是这种电音舞曲，然后的这种听众好像都会把这个音乐开比较大声一点。
对，他就嗨起来的时候就要吹下去嘛，这样子。
嗯，所以他是不是有提出一个疑问？
对，然后他就是说。因为他是深受其害，他就觉得这种人开很大声就没公德心这样。那他说，他是想他有两个，其实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放很大声的那些人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就是他放的时候在想什么？为什么要放大声？因为不可能听不到嘛。
对
对，那我就你觉得怎么样？我自己有提出两个假说了，有两种可能。对，
假设他是要把车窗摇下来的情况下，那他就是想要把音乐让其实外面的人听到。
哦，你说是一个。是主要是推广吗？还是引人注意？
引人注意
哦，我也觉得是引人注意。就最大的可能应该就是那种喜欢引人注意的那种，怎么讲，有点屁孩感嘛。对。
但是为什么要引人注意？因为平常比较常被忽视。
会到平常比较常被忽视吗？嗯，
喜欢被注目的感觉。
对，喜欢被注目嘛。有些人就喜欢被注目，不一定平常被忽视，他就喜欢被人家看
這樣。喜欢布灵布灵瞎趴的感觉。
啊啊啊，
通常他们的车子也都蛮布灵布灵。
哦，也是也是。對，
然后就会把音乐
很像电竞主机，会在绕圈圈这样。
所以应该是这种心态没错。那如果把车窗关起来了，
把车窗关起来，
纯粹就只是车窗隔音不够好。
对，就是或者是就是他就是那种很容易自己嗨到一个世界里面，自己一个沉浸在自己的自我世界里面的人。
哦，对对啊，所以如果你听到那个声音是这样，咚咚
咚咚，对，
那个种可能就是他自己在嗨，
自己在嗨。对对，因为有些人是车窗关起来，可是你停下红绿灯，跟他站旁边也会就被震动到那个贝斯咚。
他如果之前那咚咚咚咚，
哎，那手还放在那个车窗的那个位置上面，这样。
他这种就是想要引人注意，
引人注意，千万不能随他的意，千万不要看他。
哎，他这很傲娇哎，那你又要别人注意你，那别人注意你的时候，你又要不爽。
然后对哈，这种人也不能注意他。对，就是我刚原本是说不能让他睡他的椅子，可是你看着几乎有人不爽，
所以
夸小啊。
但其实我在听类似的音乐的时候，我也会不知不觉想要把音乐调大声一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嗨嘛。对，
嗯，因为应该是那个节奏感的关系，
嗯，
就会希望你就觉得音乐开始越大声，那个节奏感好像就会越冲刺整个空
间。对对对，那个，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冲击也蹦直蹦直，会有震到内脏或者震到你那个皮肤的
感觉，也不用开到真的有那个物理效应出现。
对，
但是你会觉得音量大小会影响到你这个包袱感，不是沉浸感，
我的 vibe。
对啊，因为如果你开小声的时候，你也是就会觉得说，你看到那个音乐是有一个形状，
嗯，
就是它就被困在书桌前面。
对，
就是在书桌前面这样蹦直蹦直。但如果你把音量开大一点的话，你就会感觉那个声音是有
立体的存在，
比较大一个。
对，
可是抒情歌好像就不会这样。
对对对，而且有些人的家里的播放区是有那种就是那个
波形
的，或者是那个振幅的，或者会咚咚咚上跳，然后你看起来跳上去你都没感觉到，就不舒服，就感觉到他的跳上去这样。
Feel it。 可是你不觉得抒情歌如果开大声的话就会变怪怪的？
抒情歌不行，抒情歌不行，不能太大声。
对。哦，
嗯，
好像这好像很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抒情歌就是要开稍微适中的音量，它才会就是有一种
就是人说话的声音吧。因为抒情语比较是我对你诉说一些事情。
对，
好，
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会决定你想播放的音量？嗯，
好，那我刚刚讲两个假说嘛。第二个假说是我出自于我个人经验。
嘿，
我小时候常被我同学骂屁孩，就是。我因为也不是说多小啊，就大学的时候，大学是校园里面，然后没办法骑机车，然后就要骑脚踏车。
嗯，
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就是假如我戴着帽梯，我会把音乐放出来，我听得到，然后挂放在帽梯的帽子里面，然后就这样子骑在叫校园里面骑，那就像阿伯那样，
是超屁耶。
对，可是我没有，其实我没有想让别人听到或什么之类，我只是自己想要边骑的时候可以听而已。因为那时候有时候骑脚踏车会动量很大，然后那时候没有什么无线耳机。那如果带那个线就一直扯到，一扯到，一扯到，就很不舒服。
自己营造出一个小音箱，
对对对，就是一种 Walkman 的感觉。
这个算是我觉得好奇，觉得算一半一半，
就是我就爽听，可是我不管别人到底有没有被干扰，屁的地方在
自我中心的部分，
对对对，自我中心，
就是我只在乎我自己，
对对对对，
就跟那种河滨骑脚踏车，然后会声音开很大的阿伯，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对，就是那阿伯感，对，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啊。
可是我觉得车子的音响很难达成这种不满足的感觉。
不满足什么意思？
因为你就是觉得你要听，但是又不方便听，所以你才会弄一个装置
哦，对对对对，
就让你可以听，但是我 I don't fucking care 其他
对对对，嗯。
可是你车子不会这样，
对，车子就不会。如果你从音响
车子一定是可以爽听的
嘛，对对对，
还是你的喇叭是装在外面，总不可能装外面嘛。嗯，
哦，有道理有道理。车子的话就跟那个其他机车啊，或者就是这种机慢车的状况不一样。
比较可以解释那种捷运上面耳机开很大声的人哦，就你都可以听到他在听什么。有时候一开始就是捷运大家开始哼歌，嗯，为什么在哼歌？哦，听到别人耳机的声音，
你也发现太晚了吗？
因为你就有时候就放空在滑手机啊，嗯，
心情来了，我心情是怎么来的？
我的心情怎么会突然有心情呢？
笑死，被控制。好，那那个。听众就是他，除了提出刚那个问题，就是心理机制的问题以外，另外一个他想问我们救急的选择。
对，
他说如果是个噪音跟二手烟，你要选哪一个？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痛苦？哎，这是蛮难的。我认真想一下，我觉得哇，
是怎样的状态？所以是比如说你在家里，
对，
遭受到噪音或二手烟之苦，
对，然后你都无法解决它，这样，
那它会影响你多久？比如整个晚上？
对，好，讲个晚上好了。
我靠，啊，这很难欸。
我觉得好像，我觉得二手烟比较能忍受一点点，
好像比较可以忍受，
因为你嗅觉可能会疲劳，就比较没有问题。听觉比较难疲劳，
感觉比较有机会可以阻挡。
哦，你都戴口罩或
什么，或是干嘛？嗯，可是噪音可以控阻挡的方法好像有点少，
而且穿透各种固体、物体、气体都可以传递。
除非你在家里装吸音棉，或是吸音的装置。
对。所以噪音真的很可怕，噪音是一个胜过比二手烟还恶心的东西，
它是无形的武器哇！因为二手烟其实还有那个气体颗粒，它只是
很小而已，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声音是一种能量，是一种 energy
穿梭，
是一种 wave，
一种 wave。
你看，我觉得这就是把不同的恶魔果实放在一起比的概念。
恶魔果实，
你看噪二手烟果实，感觉就是一个超人系果实，
什么东西？
它只会变成二手烟。嗯，啊，噪音果实听起来就是自然系的哦，感觉比较强，
比较强，
能力会穿越一些物理障碍。
对对对，嗯，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真的很恐怖，对，
可以忍受的，我会选二手烟。嗯
嗯，这都不喜欢了，勉强选二手烟。
对，
好，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就是。上礼拜我们有讲说，就是萧敬腾去春晚唱歌嘛，唱了黄河长江，嗯，然后接受访问，然后讲了黄河长江滋润润，嗯，哎，那就有个听众说，哎，他发现有个文章在讨论这个事情，说其实呢，黄河长江这首歌，他本来是张雨生做的，嗯，他张雨生本来在做的时候，他其实是一首反共歌曲，哎，哎，那为什么他会把一个反共的辱华歌曲，就是竟然拿到春晚去唱？他们是不搞？搞不清楚缘由，
只是没有仔细审内容啊。
对 对，
就看了名称，就哦，黄河长江，哦，
这个战争，
这个
是
这
祖国的壮丽山河，
这个、的歌好歌赞。
对，
张雨生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蛮反共的人
哦，所以你是有跟到那个年代的。其实我对张雨生真的没有很熟，我都是很后来的。
张雨生的歌真的是很赞，
对，很厉害。对，
张雨生的歌放到现在都还是蛮前卫的。
对，
然后因为他写那个没有烟臭日子，应该是在写六四。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我记得他还有一些歌也是在描述当年那个时候，就是共产党就是独裁统治的时候的一些人民的心声，或是一些反抗的心声什么等等。哇，嗯嗯，
所以你听过黄河长江的原曲吗？
倒是没有，嗯，因为我听他歌其实没有很多首啊，
对，
就是应该说比较有名的。
哦，我也是听几首比较有名的，对。
但我没有听过他的原曲，不过那个时代其实。因为共产党就是把我们赶到台湾来嘛，嗯，当时的那个宣传就是这样说嘛，
对对对，
然后他又就是那时候可能他就是又荼毒人民啊，嗯，奴役人民啊，所以大家就会讨厌他们，嗯，觉得他们都是坏蛋，所以那个时候反共的风气其实是应该是非常的昌盛的，
对对对
对，
而且应该是蛮主流，因为政府也支持你嘛，
对对，那连香港一点也都是一起反共，
哦，对。反正我那时候是英国，英国给我靠。
对，我是英国人。然后，可是我觉得他们那时候的想法应该是比较像是我们 主频道的那个思想哦，就是反攻大陆，
对，
然后要拯救同胞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他反了共是反共之后想要取而代之，
对，
跟我们现在这种反共的终极目标有一点
哦，对，他目标是统中国嘛，把中国给统一起来，解救那些人，对，
我们就没什么目的，就觉得你纯粹是个坏蛋，
讨厌这个很骚扰的人，滚
滚
滚，好，我来念一小段，就是。因为我本来也完全不知道这个《黄河长江》谁写的，然后或者是谁做，有什么渊源。我一开始讲说啊，可能就是个中国爱国歌手写的，而不是，竟然是张雨生写的。他有一段就蛮经典，他是“洗不却堆积的风尘，唤不醒沉睡的中国人。我洗刷碧绿的山河，却呻吟猩红的悲歌。猩红是血腥的猩，嗯，红色的红，嗯。但是听起来就是猩红，就是有在讲一些，就是例如说
流血、啊，
像六四啊，暴力、啊，或者是暗示就是暴力的红，就是共产党的红这样，嗯。”对，那其实他说睡就是唤不醒沉睡的中国人，可能就是那些就是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然后就是甚至会觉得说啊，中国共产党这样很棒的人，对，这其实蛮明显的，
这蛮明显的，嗯
嗯。所以他我不知道 Jen 怎么唱这段，他这段蛮尴尬，那就真的很尴尬。还是他们觉得唤不醒中国人其实是台湾人，就是啊，你是中国人，可是你都唤不醒。
Maybe 是这样子
，OK。
还是萧敬腾唱这首歌，其实是代表他是一个。
卧
底，
也有卧底，
反共大卧底，又是卧底，
王牌大间谍，
怎么会卧？
对，嗯，
我个人是先不信啊，嗯，感觉应该就是纯粹看个歌名，
对，
然后就便宜形式选歌而已，
唱太嗨，对，
好，
哦，难怪就是他在访问他说为什么你要选这首歌唱的时候，他就愣住了，哎，该不会发现我真实的目的了？
还是他突然发现说，哎，这首歌好像不够甜呢？
对，
到底是什么呢？不晓得，
不知道。
好，那以上就是各路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回馈，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就差不多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编辑时间。嗯，本周的新闻编辑是呢，首先第一个新闻是 Coco，
口口声声，
口不择言，
口杀口杀，
口无遮拦，
口胡口胡，口结口结。
这个口呢，的来由就是最近就是中国那边有流传出一张截图，
对。
那我们就把一个电影台词里面的原本应该是杀人的杀，
对，
然后就又因为这杀人这个杀好像没有他们会觉得不宜再播放出来，
对，
就把它改成口，
就把那个 Matt Mikkelsen 演的那个汉尼拔里面的、影集里面的那个台词改掉，
就用另外一支取代掉。
然后那段截图很好笑，他就说你在口兰德尔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幻想你口的是我？然后想说哇，很多
哇，
很多、
这个、
不管男生是女生都觉得我想口的是你。
你有没有看过兰德尔啊？最近兰德尔其实也蛮帅的。
我想说，很麦汁哎，麦汁
应该很想口吧？
我可以就
是想把它给口了。
那对。
然后这个口的事件呢，就也引起了这个很多台湾民众的
就是一个嘲讽
兴趣，
对，
纷纷开始思考说，我们应该怎样把就是哪些沙代换成口之后，会出现有趣的状况？嗯。
我今天在写稿的时候，我本来想写一段，可是觉得后来觉得会不会太年代久远？我们要写那个瑶瑶的广告，就沙很大，沙不用钱，然后就口很大，口不用钱，这很糟糕。因为今天是颜六雅主持，我就想算了，把它删掉，自我审查。
对耶，
对，
因为是颜六雅主持，想说
我怕有些奇怪的男生把它截图起来，然后就截这段，然后自己重置成奇怪的 GIF。
但是感觉这段会被拿去就是广传，
对，
流量应该不错，怎么办？
这么牺牲，没关系，我是保护牙派的，
护牙派。
那你呢？你有想到什么？
我想到什么？没有，我就在想说，如果反过来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原本是口，的字，所以你现在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沙，
这样会好笑吗？
想一下其实还好，
对，
但是
口舌之快，杀舌之快。而且我在想，那个口到底是真的想打口，还是他本来是想把它去掉，变成一个框框？
我觉得是一个框框，
我会觉得是框，
应该是框框。
对，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是口啊。
没有，可是我看他好像真的写口，可是他只可能，我觉得他懒得去切那个符号，就直接打口。
对，他应该是懒得切。
对。
然后就直接打口，因为反正口可能看起来像框框。
欸，其实中国这个换字这个事情已经很久，像我之前不是问过你吗？就是为什么他们遇到一些字死啊会换成 S 或杀会换成 S？
对，就是要避那个音，
就是避这个音。对对对，
他们应该是避有些系统或者平台
会
检查他们的字，然后就挡掉。
哦，
他们只要把它避开。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他们有些字也不能连在一起打嘛，就在中间加斜线或是加什么的。
对对对，真的很辛苦的一个国家。
就看起来比我们的火星文更像火星文的一串文字。嗯，哦，有一个人问说，请问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原本那个字是什么、
啊、开不了啥
就是
可能是别的字就对
了，对，他有再转换一层、嗯、有一个后设概念
哦，
对，
因为他改成框框，可是他可能是任何被屏蔽的字，
对，然后、嗯、开不了口，还有什么可能被屏蔽的字，席，开不了席
哦，开不了缸
缸会被屏蔽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中国人会被屏蔽，
有什么单字有可能被屏蔽，而且他们要一个词才会被屏蔽，
感觉是要有暴力或黄赌毒吧，这种感觉就会
嫖嫖嫖嫖应该被
开不了嫖今年没有开征第一票，开不了票。
还是在比如说彭帅事件的时候，可能那个彭会被屏蔽
哦。口帅，
口帅，
口帅，
听起来不是很好。
对，我是给这个悲哀的新闻，我给4.5颗星了。我觉得那个麦子很好笑。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审查机制再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应该是有很多丰富的
笑料。
对对，你不觉得那天在有点像是在玩一个大型的 Wordle
哦，
就在那边填字，
在那边填字，
就是在想一些各种不同的字，然后就是互相分享。
像我就是写稿，就我没写那个沙很大，我改写什么杀人如麻、口人如麻，嗯、或是什么士可杀不可辱，士可口不可辱，
口到底算不算辱？
你有点要你口我吗？我是不会投降的，
那宁可被口也不可以被辱。
对，什么？
就这个大型游戏，就是希望可以多玩几次这样。我给他五颗星，
你有五颗星，
星五颗星，
赞赞
赞赞赞。那就是跟中国相关，然后闹出来就是的很多争议跟一些笑料，
嗯，
就是还不止这个，
嗯。
然后因为最近是冬奥嘛，
对，
冬奥期间就是也发生很多这些利扣的事情，像是我们今天可能会讨论的比较少，但是像我们的那个央视一分钟会报道那个。宿舍漏水啊，选手村漏水 啊，然后他们丢龟壳去撞别人啊，
对，丢那个路上的那个小型的小圆锥这样。
对 啊，那这些画面，这些讲话比较难呈现，而且你看完之后就笑完了，也没什么好讨论的。
对，哦，中国人
就没了，啊，漏水就漏水，不然你要讨论什么？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讲这个。
对，
但是有一个是跟韩国文化有关的有趣的议题，
对，
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嗯，
对。
好，其实这次我觉得全球各国都对冬奥的一些状况程序啊或者什么东西不太满意，
嗯，
那甚至一开始什么抵官方抵制都有嘛，
对，
那可是其中一个国家跟他结仇结的最深
啊，
哎，就是他隔壁的国家，不是
高丽，
不是，对，不是朝鲜，是高丽，没有，是那个南韩呐，
嗯，
对，那南韩当从开幕式开始就有点不太爽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有个表演是把他就是啊，可能56个不知道几个啦，几个他的少数民族
消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经典，
对，大家随便穿的全部给我上出来，大家说哇，我们五十几族共荣，大家都好棒啊，对，
我们有五十几州，但是我有五十几族，
对，然后大家都穿自己的传统服饰上去，然后结果没想到韩国突然烧起来，我想说为什么韩国人要烧起来？他们看到朝鲜族的传统服饰。朝鲜族就是其中一个族裔，然后他住在那个东北的地方，靠近长白山附近的地方。
嗯、所以他们是韩国血统，
就是照中国人说法，应该他们就是韩国人的祖先，就是可能还没有翻越长白山的那群人、哦、留在那边的部族，然后另外一支可能就往下发展过去之类的。
嗯，
那么讲类似的语言，类似像韩语的语言，然后有类似的文化、类似的穿着这样。
那也不一定是他们祖先啊。
对 对，就是他们就是会这样认为嘛，就是
可能是同辈嘛。
对。
所以当初的朝鲜族
大房和二房子，
朝鲜族跟南韩族，他们有可能是真是平辈，或者是
就是不同留在不同地区的族族，
对，顶多是大伯，
对，
也没有到祖先的程度，
对对对，就是两边都互相想要占对方便宜，这个尴尬的状况。然后总之他就说，你怎么可以剽窃我们的韩服？你们这样子就是故意就是把我们讲成你们的少数民族，或者你把我们的那个。
就是消费我们韩国
韩服的代表权抢走了，就是你连接到那个上面去，
文化掠夺。
对，其实我觉得然后在韩国人很生气，我说有那么严重吗？朝鲜族就是真的这样穿，那他就这样，虽然他是在消费他自己的少数民族，他不是他消费你啊，你不要太、
就是、他刚好真的有这个少数民族可以拿来消费。
对对
对，可是那这些韩国人知道有这还朝鲜族的存在，
知道
吗？
对，就是朝鲜族呢，应该都知道，因为他们就是会讲韩语。然后他们又就是离韩国很近，就有个地利之便， 所以他基本上就要申请到签证，或有些甚至没有签证什么之类，就直接去韩国工作。因为你也知道，在东北那区的收入可能跟韩国南韩啊，北要就要讲北韩、跟南韩的话，就是他的收入应该是有落差的。对，就是很多人会去那边打工啊，或什么之类的。
而且你就是进去之后应该分不太出来，
对，
就是可能口音会有差别。
对，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有些韩剧他们还会拍就是有朝鲜族的血统的人。
哦，
对对对的故事这样。
所以照理说韩国民众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朝鲜族穿的传统服饰是什么，就是好，据我留学过韩国的朋友讲，就是其实是韩国人对于就是朝鲜族其实是有一种比较轻视
感，
对对，就是觉得啊，你就是中国人嘛，然后你又是就是可能会韩语，
那种应该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一支的感觉，
对，然后而且就是好像你会讲韩语，可是你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自己人，就有一种生疏的感觉啊、然后来抢工作啊或什么，这造成各种就是族群小对立。
可是那这样，我觉得他们有可能真的会不知道他们是会穿一样的韩服哎、因为像你刚讲，我们就两边都会想要，应该说他们两边都会想要去吃豆腐嘛，
对。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朝鲜族说不定是当初我们南韩这支民族就是留在那边的啊，就是我们两边文化可能就不一样、
我们还是正朔这样。
对啊，那凭什么要穿我们的正朔的衣服？
对对对，而且应该是两边就是互相来在抢代表权已经很久了。例如说最早之前是端午节，孔子泡菜，然后大家说哎、那哪个是哪一个？对，中国说泡菜是我们的，然后韩国说哎、孔子是我们的，端午节是我发现发明的，流源来自我们这样。
哎、韩国不是还为此改泡菜的名称？
对，新奇
，
对，好吃，新奇又好玩。
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这么生气，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是中国。
对对对，
如果今天这个朝鲜族是在比如说台湾，或是在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搞不好就不会这么生气
哦。对对对，就两边已经结
就会觉得疑惑，
对，
但不会生气。
然后这还不是他们第一桩，唯一一桩啦，就不是他们唯一一桩的纠纷。那以比赛继续进行，那韩国在冰上运动其实还表现还不错。那他们就是中国又很想要就是发力往上，然后训练啊，或者是各种规划之类的。那他们在比赛这边竞争也蛮激烈的，然后就有好几次，有些韩国的选手就是被，因为犯规啊，或者直接被取消资格，然后导致中国选手递补或什么。我们上礼拜可能有讲过一些，对，那就让韩国集体这个代表团不是很满意，很不爽。他们就是甚至南韩的媒体在国内狂暴说啊，中国就是这种小动作啊，什么爱国啊，什么什么裁判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有点熟悉？
是不是大家会讨厌跟自己很相像的人呢、啊？
我就想说，干，如果说要一个国家做爱国裁判，然后作弊什么之类的话，很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韩国的各位，但是韩国的记录可能跟中国不相上下。对，对，甚至
所以他们特别会挑这种问题嘛？
对他们就是就很在意，
善于指道。
对 对, 對，这个是我的专利。然后就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后来就是有一次，500米的竞速男子竞速滑冰吧，然后中国金牌，然后南韩选手银牌，然后那个南韩选手的车选手，然后上去领奖牌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领奖牌的讲台上面，就是轻轻的划了两三下，才站上去，他也没有真的摸到，就在那边比划两下，然后才站上去领牌。然后他就啊，这个因为中国人很集体很关注冬奥嘛，就是一看就像颁奖典礼，很多人在看，
对，
就炸锅了，哎。你这样擦是不是在嫌我们颁奖台脏？你是不是在暗喻什么东西？
啊、搞不好真的有点脏，
脏还没摸到这样。然后就有人挖出来，其实这是2018年的时候，在南韩的平昌奥运的时候，就有加拿大选手做的动作。那时候加拿大选手其实在抗议南韩很脏，他在抗议说就是地主国是不是用一些裁判优势？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肮脏的。他不想要站上去的概念嘛、
他就是有的抗议说就是裁判很脏了啊，虽然就是我拿到牌可能就是暗示这个过程不公平，
演一出就是做了一出戏这样子、演一个擦拭颁奖台的这个戏，
对对对对，
然后再站上去，
对，然后就他们说就是韩国人就是复制这个，他说人家酸你还来偷，果然是偷国人，然后两边就会又骂起来了这样。然后
不会啊，知错能改啊，想说哎、原来这样子是拿来酸就是这个裁判不公正，那我也拿来酸，
那我也来酸一下。我觉得这两国真的很好笑，我没有想要站在这两国中间站队的意思，我就觉得很搞笑。对，然后有人就反问他说：“哎、所以你为什么要去擦那个？你是不是嫌脏？”他说：“啊，没有没有，我是抱着一个崇敬的心，然后我很珍惜这个奖牌，所以我先擦一擦，我才站上去。你相信吗？”
我觉得看起来是韩国人技术比较好。
对对对，
你看你先生气就输了，你这时候就是即便被 问到或是被怎么样、
哦、
对，你就是要
继续激怒他，
你要激怒别人，你知道，就是酸他们啊，没有啊，我觉得就是
啊，好荣幸哦，
误、啊、会是不是啊？你们是不是以为之前这样没有啦？
哎、欸，输中国人的话怎么会觉得难过？就是觉得很荣幸啊，只输中一个中国人而已，我没有那没牌呢，这样子。
嗯嗯，果然是感觉在这方面还是算是前辈，
对对对，
前辈吧。
我觉得这两国真的是很幽默。
好，嗯。那我们就给这个两个国家之间奇妙的竞争关系一个分数、嗯、
对，
我给他四颗好了。
好，我给他 3.5 吧，就是他没，应该说他效果不是，就是好笑的效果还好，可是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有一些，就是这个两国的故事渊源可以讨论一下，对，
可以了解一下。
对，
那么接下来一个新闻呢也还是跟中国有关。
嗯，
果然这个大国是比较容易跟大家一起各种不同扯上关系。
对，
总而言之，就是大家也知道，他们就很喜欢搞统战嘛。
对，
搞统战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官方的文宣，
对，要抓几个人出来编。
对，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什么什么人民叉叉报啊什么。
对对对，
反正他们那个就是名字很多，我也没有全部记起来。
反正是人民开头，应该都是官方系列。
对，那、啊、这次主角叫做《人民政协报》。
哦，政协
听起来就是一个充满
一正一邪，
充满政治意味的一个报纸。
哦，是政治的政，政协委员的政，
政协委员的政。
嗯，
我每次看那个报纸，我都想说，写出这些人到底是谁啊？
或者是来看这些人是谁、啊？
上班不是这上班不会很无聊吗？
对，
就在写一些官、
作文大赛、
官话文字，但是他没有产生期。
哦，一键产生。
对，
今天要骂的是陈以信、林维洲案。
没错，今天的主角是陈以信跟林维洲。嗯，对。那、啊、你可能会想说，这样个国民党的人，
对，
为什么突然没事又被骂嘞？
哎，
我们也不晓得，只有《人民政协报》的人晓得。
嗯，
他们这边骂什么呢？他们说他们在谈促统这件事情，就是促进统一。
对，
促进统一要特别小心一种角色。
嗯，
这种角色呢，就是暗独、
暗自
暗、暗中台独、
暗中台独。哇，
对，暗中台独为什么危险、嗯？因为这些人就是会假装他是亲中的，
嗯，
但是会偷偷的骂中国。
哦，
然后民众就会觉得啊，你是亲中的还觉得中国不好，那中国一定
那真
的
是
哇、
哦啊、
哇！他们就虽然我觉得我们的人也没有真的的几个在暗读啊，就都是真的在亲中。
对，
然后反正《人民政协报》的这篇文章就是写说这种角色很危险，
嗯，
比明读明哲的还危险。
哦，
就点名了有两个人有这种倾向
，
就是。我们刚讲的陈以信跟宁维洲、
哦、国民党两个立委、
嗯、对啊，就这个点也是点的蛮怪的，也不是点一些官比较大的，
嗯，
影响比较大的，
嗯，
然后也不是点一些比较边缘角色的，就是点一个
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的两个人、嗯、然后他们现在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
现在对啊，现在好像还好。
对，然后就被抓出来就说是暗毒。
嗯，
然后我们这边但台湾人看就想说，哦，原来这两个人是台独，我第一次听说的。
听说，
嗯，你怎么会这样觉得呢？请说说你的依据。
人家说被共产党骂，就是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他做对了什么，
他们是偷偷做对了什么。
对，
那他其实有举一些例子，就是像、嗯、我觉得陈以信好像有去跟萧美琴合照
哦，
对，所以在
他们
的、啊、
是跟美国见面，就
对，在他们的概念中，就是只要跟就是
亲美就糟糕，
亲美就糟糕，或是你只要稍微跟独派就是有比较友好的关系，那可能就是就，
所以林维洲是跟独派比较友好，是不是？
他的我忘记是在讲什么了。
嗯，
那陈以信就有在回应，
对，但是回应很烂，本来要被加分了哦，本来被共产党骂是要加分了、
啊，因为共产党骂他的时候，他有说这些人会勾结国际反华势力
哦，
对统一造成影响，
对，
造成不利的影响。
嗯，
然后陈以信就说我很支持中华民国，然后我。最烦的就是台独，
对，
支持中华民国绝对不是反华，
对，然后而且第一句说我对中国的这个报纸点名，我不予置评，他们讲也多了等这样子，你不予置评，你讲那么多干嘛？
这就是那种训导主任在训话
啊。
那、
哦、
我以下简单讲几点，不是不是，超多。中支持中华民国，
嗯，
绝对不是反华，
对
吗？
那看华是什么华？
就是要看华是什么，
对。
如果是共产党口中定义那个反华，
嗯，
那就绝对是反华。
对啊，
因为
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好？那都有华，就是不反华，好
不要有两个都是华，就都一样，好不好？因为他们的华就是他们自己啊，
嗯，
那 自治中华民国就是在反他们的那个华，
对啊，
对啊。如果你说你的这个华意思是中华民国的华，嗯，那你这句话到底是一句彻头彻尾的废话吗？
对，
支持中华民国，
我没有反中华，
反对中华民国。
那对方说你是不是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支持中华民国，绝对不是反中华民国。光小，
光小，我起床之后绝对不是睡觉，
对，
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绝对不是蹲下，
对，哎，
谁？
你至少还要讲两个不同样的词哦，他两个讲一样的词，
对，那其他其实蛮厉害的，
对、啊，
你要找一个照样造句不容易，
可以吧？这应该是反而都可以吧？所以我支持猫派大胜利，绝对不是反对猫派大胜利这种随便乱讲的。就支持一个政策或什么之类的，对
哦，所以它就其实是一个单纯的
屁话，对，就是很废的屁话。
我支持核实，
对，
绝对
不
是
反
对核实，
有讲跟没讲，
当然对，对，
公要小。
所以他这句话就是一个完全不知道在回应三小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去直接去跟共产党讲那个反华做切割，所以就
又不敢呛人家
模棱两可的话。
对，
那至于林威之后，我印象中好像还没看到他有讲出什么有趣的话，但我记得好像回应。那至于林维洲，我觉得他回应还比较有趣一点，
哦欸、
因为他被点名之后，他就说：“我们现在的国家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疆域是台澎金马，未来呢，要看以台湾来讲，要看台湾的民意，2300万人的意志来决定两岸要怎么走，你讲完这一话，不就是台独、
华独，
就是独啊，
对。”
现在其实也没有否认，
对，
然后从暗毒变成明毒，因为我觉得你会讲说以什么以台湾人或是以台湾多的人意志为主化，其实就是跟就是共产党的那个统一的那个
思想抵触，
思想是很抵触的。
对，
即便是你讲说我们国家叫中华民国，但是就会变成是说你其实是支持台独，只是你希望它是叫做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名字而已。
就华独，
就是华独，
对
对。所以，
其实国民党这种人不算少数，然后点林威洲也没点错了。
对
对，只是
点圣心不知道干嘛。
对，其他人应该就是喜欢那种怎么样，就是可能你心里支持华独，可是你要想要赚两岸红利，然后就要假装玩那种抽换概念，就是我反华，那是哪个华呢？你猜不透，说不定是华盛顿的华，
华氏的华，
或是刘德华的华，刘德华乱讲一通。
所以林威洲其实没点错，
对，
但陈以信就是又在打模糊仗的概念。
陈以信应该是他主张自己从就是美国回来或什么之类，他不就有一种亲美的概念在吗？
对，
就是，可是他又对他又是很想跟台独切割这样子。对，
所以我在想，他们到底共产党点这个意思是？
我在想哦，
觉得这些人其实会真的有害统一，对我们来说可能也真的是。
我在想这两个人。有点想，其实也不是有点想，这两个很有可能会投入，就是2022年的地方大选，一个要投入新竹，一个要投入台南，所以，他现在共产党应该是觉得说打蛇打七寸，我现在要趁你还没，就是拿到初选或出现的时候就攻击你，
对，
然后让你被国民党唾弃或怎么样切割，那这两个人就不可能会成为台湾的地方诸侯，那你就会就
失败，
就降低这种，华独派或者是就是台独派的势力。就是让比较偏轻、更轻松的人上台，这样。
所以他们的判断其实是正确的。
我觉得是有，说不定有这个生意在里面。
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反统的效果在的。先不说赌不赌，这两个人其实是有就是拒绝统一的效果。
对，
所以他们现在先让他们不能上。
对，都不能上。对，所以我觉得他打下去可能效果就不一样，
打下去
會更容易上。对，
对啊，搞不好就其实很多有知道这些新闻的人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因为有些中间选民可能就会觉得，
对于国民党亲中的标签会有点保持疑虑嘛？
对
对，那如果他今天说哦，这个人两个没问题，哦，共产党验证过了，那应该是可以，
共产党够保证的，
对，可以，
这两个人不是那么国民党的，不亲中，赞，
对，不是不要说不是那么国民党，不是那么亲中的，那应该就可以，只要就可以考虑这样，对，
所以，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在想让。给国民党一个就是怎样一些红萝卜一些棒子，就是红萝卜就是说哦，你要是像洪秀柱这种人，或者是
乖乖的
周锡伟这种人，就是哦一直在舔我，一直在怎么样，那我就很赞，我就想把国民党培养成这样的人。
对，
那如果你像林威洲像陈以信这样，就是默默心里想一些奇怪的东西，什么2300万人的意志什么，我就打你这样。
可是像洪秀柱或是周学这种人，然后他共产党就觉得你很棒的时候，就称赞你，称赞你就完了，
就完了。对，所以他们永远搞不清楚怎么这个游戏怎么玩，
他们完全搞不清楚游戏规则。
对，
他们应该要称赞一些 真的会强化本土
意本
土价值的人。
对，
比如说他们现在就要疯狂称赞民进党政策。
嗯，对。
他们现在如果开始瞬间开始倒头大战民进党政策，
哇，看民进党会垮哎、欸！
蔡英文是史上明君，
民进党会下，现在记者会讲
下烂，
会怎么状况？
苏贞昌是什么什么天选的大臣，开始乱讲一通，各种吹捧。
对，他可能不敢玩，因为怕他自己国内实施演也乱掉。什么什么状况？
什么状况？
民进党支持也什么状况？
然后什么进口核实是就是迈向自由贸易不得不的一路。
对对对，我们也一起开放，台湾做的很棒，
太奇怪了吧？
我们也跟上，哇哇。
哇，那这样就有趣了，
真的是有趣。
可惜他们永远不会有这一，
没有玩不起来，对，哎，太笨。
那我们就给这个笨笨的共产党一个分数，我觉得还算有趣啊。
对，
3.5颗星吧。
嗯，我觉得算意外，所以我也给3.5颗星。对
，OK， 好。最后，我们重要关心一下我们即将要来的地方选举。
嗯，
就是接下来的
11月嘛，
地方议员
其实快到了，
议员跟市长。
嗯嗯，
身为一个台北市民，就是比较会关心的就是台北市长。
对，
嗯，那台北市长呢，这个现在除了蒋万安感觉一定会选之外，
对，
其他各方的对手都
还没有明朗化
确定好。
对对
对, 對啊，但是现在其各个市议就开始就是在安排说要怎么样就布局嘛，布局。
嗯、哼哼，
那国民党现在目前作为一个会被揍死在野党，
嗯，
就会想要寻求一些合作，
他们一定要拿下台北市。
对，
他们真的是有能力拿，因为蒋万安的人气很强，然后他的标签也比较清晰，
他们在台北市应该是可以赢。
对，现在以之前的民调来讲是国民党第一，如果三角都的话，国民党第一，然后民进党第二，然后民众党第三。
对, 對，那他们可能想要再确保这个优势。
对
吧，我不晓得，
因为他怕，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民众党跟国民党的票源越来越重叠。
对，
那如果民众党就是他的声势拉起来的话，国民党的票就往下掉。
对，
那往下掉可能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爽到民进党的那
个
候选人嘛。
人
对,
对，那他们现在就想要把蓝白势力整合起来，
对，来个蓝白合。
蓝白合，
对，
蓝白合之前就有几个人在开始，就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就开始一直抛出这个概念，
赵少康啊，郝龙斌啊，就开始讲一直讲
啊，就会记者就会去督民众党麦。
对，
然后民众党其实就没有想要这件事情。目前来说、啊、
对，因为你用民众党的角度来想嘛，所谓蓝白合在台北市的意思就是你滚嘛，这句话有什么合，就是你滚嘛，
对、啊、
你滚我获得什么嘛。对，
他有可能去当副市长吗？
那有什么好处？
对，就没有什么好处、啊、
副市长就是一个没声量的地方。
对,
对
啊，你民众党也不能宣称你有拿下台北市。
对、
啊、就不知道干嘛。
对
对，所以他们当然不会想要这件事情。
没错，对、
嗯、那他们基本上整党的态度都是蛮反对的。
嗯，
那像蔡壁如他有在受访的时候就说，国民党现在就是一个什么时候做不好一事无成的党，
一事无成的党，
提什么合作呢？
而且很弱，
很弱。
我们想跟这种人合作吗？
啊、然后黄珊珊就是副市长，
嗯，
那他目前也是民众党里面要出来选台北市长呼声最高的一个。
对，
那他的回应就是比较温婉一点，那就说就是比赛没有在求别人就是退让的。
对，
就是要比赛，就是
你有第一名到第三名的时候，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对,
對,
對, 對, 對，那好，那所以看来这个蓝白合就是谈不成。
对，然后就有人去访问说，哎，郝龙斌就是说，哎，民众党这样善侠，你这样回应你怎么办？
然后他说，民众党现在哦，可能独立应该是没有办法
拿下台北市，这个成事不足的状况。
对，但是他们一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这个国民党给拖累拖下水，就
败事有余，
败事让我们失败，
败事有余，
败事有余，
对
对。对，哇，讲成这样子，人家还想跟你合作吗？
他有没有是这样分析？如果分析的话，其实没讲错，就是国民民党、民众党现在单独的确拿不下
对
台北市，他的出来的确会影响到其他人选
举。问题是你不能出来讲啊，
而且你不能把它讲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想跟别人合作，你说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跟我合作吧？
还是
讲个小，
这就是异男在追求人的方法吧？
哦，对对对 ，PUA 是
PUA
哇
哇！有天我想说。假设啊，这两者都是真的。
对，
那啊、如果民众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对，
然后国民党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党，
对，
那所以他什么事都不要做，也就不会有成事不足或是败事有余的问题喽。
对，
所以他们两个就很适合在一起。
速配，速配，反正不会有任何东西跑出来。
对，就两个就是撞在一起就湮灭这样子。
What the fuck？
就我也不知道好了，没有什么要在节目上就是这样
讲
讲
讲你的合作潜在合作对象。
你以为这样被 diss 之后，他们会就哇、哦，我是不是真的好像不好啊？
对
啊，我跟你合作了，会有这种事发生吗？
对啊，
天哪
！PUA 用在整个党的话是怎样什么用法？
对，那郝龙斌讲完之后呢，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什么杨宝珍，还有个是谁啊？吴宜
轩，
他们也就是有分别出来，就是批评就是蓝白合这个概念。
那都说啊，你是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對對對對，你是不是要吃民众党豆腐啊之类的？
啊，试谈到这边，目前看起来好像是
破局机
破局的状况。不过因为其实到局里还有一段时间啊，就还有什么变数也说不一定。
对，说不定他让利让比较大的话，就哎、欸、让你选两个市，让你選
对啊，他可能让其他县市让给他一些、
哦，我不觉得，
因为可能是一个全盘性的蓝白合，對對對對，不一定只有一个地方。
嗯嗯嗯。
好，那、啊、再看到另外还有一家这个还没有表态的民进党
绿，哎、哦欸，这个是这边其实也蛮热闹的，就是也很多人被点名要来选这边。
台北市现在有谁被点？
哎、欸，林佳龙、啊，然后
陈
时中、啊、林佑昌啦、
啊，林佑昌声量好像比较小一点。
对对对，可是他很想选啊。还有
进攻首都，
对 对, 對，就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对，
然后这些人其实都还没有什么主动表态或是明朗化之类的状况。但是有人等不及了
哦，
有一个立委等不及了，
志伟哥，
志伟哥觉得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哎、欸，
我要来表达我的爱，
对，
他就帮陈时中成立一个选市长后援会，
北区陈时中后援会，然后他就是召集人，很召集的召集人，干召集的召集人，
怎么会？
还是我们干部都分好了。东西
哦，分干部，
对啊，你看我成立一个新结新元结义是我婆的后援会，我是召集人，干部是丹凤眼，
他至少在干嘛？
他在干嘛？人家都还没说要选，这样
他不想让陈松选上吧？
对啊，我想说这是什么下面很大的棋，
这会让大家其实更讨厌他吧？
那还什么台北顺时钟，超尴尬，刚刚不行，
好尴尬，这个诶。欸就像是那种，这又可以用男女追求来讲，就是比如说有两个人好像正在暧昧，
对，
那、啊、你就是旁边就开始起哄，
对，
就把他们叫他们两个在一起，
对，然后跑到女生公司的楼下去举牌，就是说某某某最爱你，
对啊，或者是你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啊，你就坐那边啦，去坐，你去坐他旁边啦，
对，两个人都在的时候就说你去快点，你现在过去，
你不要坐
这边，
这边
我来就好了，然后就超尴尬那种，
他们俩就很尴尬，尴尬到最后就不会在一起、啊，
在一起了，
干和自然会不会帮你撮合别人呢、啊？
然后他还被王世坚抢，就有人忙问说：“哎、欸，成立这个后援会你怎么看？”他说：“哎，这个是难免大家想要拱红陈时中，可是我觉得太就是没有意义，我觉得大可不必。而且这个叫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我会觉得他有言外之意啦，
有所指。
对对
对，
嗯，
王世坚其实还是个蛮有智慧的人，
对对对，
他有时候一些
靠北
评论觉得嗯有道理，
要打到点哦，
对，就不知道在到底急什么哎、欸，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觉得这样怎样，就是他是个立委、欸，他有必要就是如果陈时中被他先拱，然后拱上选上，他有什么好处嘛？他可以安插下面的人去选什么台北市议员，还是选在台北市政府任职嘛？对。
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表态的这么早，就是有点难看。
对啊，
就是先不说民众观感怎样，就是你党内其他人是不是会觉得说，哎、欸，现在是怎样？
是在蹭什么？对、啊，
是瞧好了吗？
对 啊, 對
啊, 啊，他有时候他是要他选吗？
对啊，林佳龙的人就讲说，你也冲他选
啊，所以
给个尊重嘛。
你是支持他选市长，还是你支持台北市长的民进党候选人呢？
对啊，
如果最后是我的话，你要不支持我嘞？
对啊，
就各种
很尴尬，
各种小剧场在心里面狂跑。很聪明啦，聪明，好聪明哦、喔。
好，除了何志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很希望陈时中出来选。
Hey,
这个人是谁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前败选人，
前败选人，
对，
阿文
胜文，
阿文
就顾
阿文为什么希望他出来选呢？
对，理由很烂。他说、我那天呢就是去吃台北市一个万华日本料理，
hey,
然后那个师傅啊好生气，讲到陈时中，哇，要气死了。然后我看到他的转台什么之类的，就是左邻右舍也都很讨厌陈时中。所以我希望啊他出来选。让民众可以唾弃他，可以跟他算个总账。
啊，
哎，啊，
那算总账一定要在选的时候才能算总账。
对啊，选台北市长是一个什么垃圾桶的概念，还是什么意思？
不是啊，因为现在其实民众要唾弃他，或者跟他算账的话，不是很常就会做这件事情的吗？
对啊，
还是他觉得要有一个结果，要有一个台北市民不选你
哦，
这是个结果出来，他就觉得甘愿、甘心。
就不能只有我败选过，你也一起来试看看。
他想要就是那个什么叫 斩首示众的感觉
哦，要游街，
要游街，要游街。他觉得不能就这样子，大家默默讨厌他，就讨厌就要大声说出来。
对。然后后来我想想，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自身的童年的经验。
他
选没有，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就被大家整个就是
唾弃到爆，
唾弃过。对，整个拿来算总账过，就是什么学历啊，什么什么八堂财经课啊，然后什么什么南港湖黑摸摸，什么西区转移啊，什么。
哎，不是，但是他前面什么都没做，大家还是想要跟他算账。
对。
这问题到底在到底在谁身上？
对，他就是，我就觉得他是有一种受过伤害，然后再也不相信，不是爱情，再也不相信政治跟选民，然后想要伤害另外一个人的感觉。
那你记得我们那天有在办公室讨论，我们跟眼袋一起讨论，嗯，台北市长就是这些出来的话，你要选谁？
哦，对，
现在有可能是蒋万安嘛，
对，
然后有可能会是黄珊珊跟陈时中，嗯，啊，这样子的话，你要选哪一个？
陈时中跟。黄珊珊吧，我可能会选黄珊珊。
黄珊珊，你也不会投陈时中，
因为陈时中现在是，他虽然是防疫指挥官，
但你不觉得他有没有做市场能力？
就是对啊，跟管理形式的，应该说他是管理职没错，可是管理整个市政好像是另外一个状况。嗯，对。
但其实很多状况都会是这样子啊，有时候你在单一个人一个市政首长之后，你也不一定有相关的经验。
但柯文哲也是啊，柯文哲就是他，就完全就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就上来嘛。
对
对啊，嗯，就是我说陈松也，我也不会觉得他不好了。可是我跟黄珊珊比的话，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偏向黄珊珊一点，因为
好有趣。
遇上陈时中，我觉得他有一点点那种威权余绪
哦，有这个有，
就是他面对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读起来就对，然后做就对，然后
对
法治组我们在研究，对对。对，身为一个法律系毕业的人，我对就是卫福部在指挥中心在有一些东西上的决定，我会有点疑虑了。对，嗯，
是我的话，我也还真的选不出来。
对啊，不过我也会怀疑说黄珊珊说明有些做错的事，我顺便怪到柯文哲身上也有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哦、说明黄珊珊就是只打功劳、
啊，
他可能那些错都啊，是柯文哲啦，都是柯文哲
也是有可能。
对对，所以说明黄珊珊也有讲一些不好的东西，可是他可能就没被放到那么大。嗯，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对。
对，而且
那蒋万安呢？蒋万安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他算是国民党里面也比较清新，然后也是比较理性问政的人。嗯，对。那他甚至在讲莱猪那边，我觉得蛮聪明，就是他就主攻莱猪这个点，然后就一直把这个讲到底。然后甚至有人说他莱猪被问爆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他对打还算如流，就是他没有到完全就
讲不出
爆炸，对对对
的话的程度。嗯，但是就是他就是给人一种。马英九在世的感觉、啊，
对我最后没觉得这三个人，我后来没就是先优先删掉他，就是觉得有一种好像是不是马英九又重回来的感觉，就是一个长得帅，然后形象清新的政治明星，国民党政治明星，然后呢，他有什么成就，或者他有什么很厉害政绩，是
不
是、
啊？嗯，他有，
我想一下，
就是也没有一件这种，就是一件事情让你去评断他到底能力如何。
对，
你像其他两个，至少都还有一些事情。
对对，一个是当过副市长嘛，一个
是
这是守住我们的那个防疫嘛，对，嗯，
就是讲完你也讲不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帅，
帅，handsome，
打败过吴依农，成就是这样子。
对啊，然后他我觉得他就是蓝营的吴依农啊，
对对对，
吴依农只是讲话超无聊的，嗯，就是你听不太下去他讲话，
壮阔台湾，
据说讲完也是差不多这样子、
哦、，OK， 嗯。那你呢？你问完我了，我是个新北市里面那化修，
我
不知道选谁，
我选不出来，丢骰子好了，
丢骰子，
到时候听到那个投票前面是传出那个西巴岛声音，
哎，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哦，我们是在讲蒋万安跟那个黄珊珊，
是二
选
一，
二选一，
就是蒋万安跟黄珊珊，我可能选黄珊珊，
哦，我也选黄珊珊，对对对对，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最后三个人
再加入就是绿营的选择选项的时候，就好像就会比较困难，对，
都有考虑到这是台北市首长，嗯，考虑到一些各有的没的，嗯，
哦对，现在即使先偏向黄珊珊，可是我还有另外一个疑虑，就是如果他要沿用柯文哲的人选，或者是柯文哲会很介入他的那个团队的话，
对，会不会变成是下一个柯政府？
但是也是有点麻烦，
就他变成那个影子操控。虽然他好像没有，他有入党吗？他没有入党。
对，他如果要代表他出来选，到时候可能会
有可能需要入党。
对对对
对。那、嗯啊、如果到最后变成也是柯派的人再继续掌控台北市政府，嗯，啊，你干破，
也不知道，可能比国民党好一点的，因为他那时候讲是蒋万安，就算蒋万安这个人就是完全就是他比马英九有点能力好，可是他到时候一定会大量使用国民党的人啊、哦。那就是国民党的是在台北市长期以来施政实在是
惨不忍睹，
没有到哦，你台北市你直接给惨不忍睹、欸，我是觉得没有很、就是、没有没什么亮点的，
对，没什么亮点，
对 对, 對，就是该盖的盖一盖，该剪彩剪一剪，然后就结束，就下一位，
好难哦，嗯，不要选好了，
没有选
了。我们首推一个吴市长的县市，这样内阁制，内阁制的都市。
其实后来想认真想一想，就是当你是一个成熟选民的时候，应该每个选项其实都有它的优缺点，都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决定。像我在想新北市选举的时候，我也想一想就觉得好痛苦。
现在是侯友宜，还有谁？
我不知道还有谁、啊，我好害怕。
究竟有谁会来选呢？
对啊，那时候还说林佳龙可能来，我都快哭了。
哈，嗯，好了，我们给这个难以下决定的答案的这个问题一个分数、嗯、台北市长的这个大概 3.5 颗星吧，嗯嗯，
我觉得对啊，大概 3.5 到4颗星，对啊，差不多，
那哈，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今天的精选新闻是经历了一个激烈的决赛，
对，
我们刚刚从四个里面挑了一个出来，
对对对，我们这次有大量的新闻，
有打淘汰赛哦，四个人至少要打三场，
对，三场，
三场的决定出来
了，在我脑中快速哒哒哒哒打完了。好，那这个新闻呢，它其实发生在一月初的事情，对，这不是最近为什么被新台湾的新闻搬上新闻版面，我才认识到这个故事。它是呢，就是在洛杉矶有一个小型的自己的飞机，因为他们常会有自己可以开飞机的执照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开小飞机，然后就破降。那他迫降好死不死呢，刚好降在那个铁轨上面，卡住了，对，卡在铁轨上面啊、嗯。好，然后当地的警方就迫降，就货包呢，赶快来赶到现场嘛。
好，救飞机。
然后想说，哎、欸，在铁轨上面，那一定要赶快按那个按钮，然后叫车子赶快停。
好，按，
可是车子一分钟之内就会到达，
干，太快了吧？
就是火车就咚咚咚咚快到了，然后就按了，紧张。然后他想说，然后那个
严谨
就事后接近反问就说，我就知道那时候我觉得那车子可能停不下来了，我就赶快把那个驾驶给拽出来，然后就这车子怎么就没停下来，然后直接撞上那个飞机，然后飞机撞烂，然后就车子也车头也有凹陷，这样也破掉，然后那个人就是在惊天动地60秒之内把他成功救出来，他救出来到被撞好像只差4秒而已，
那真的是拍电影的、欸，
真的是拍电影，这完全是电影的情节。就是你迫降，然后迫降可能就演30分钟，然后停在卡在那个铁轨上，警察来支援就30分钟，然后最后那个最后60秒可能会剪成20分钟。
拍成也不叫救火车，
对，就那是拆火车，就是救火车，不是人家是救飞机，而不是救机长。
这个几率要多低啊？
对啊，
你要先迫降到铁轨上，然后火车刚好来，
对，然后又停不住，
然后就被拉出来，
对。
这个人以后还敢再开飞机？
我觉得不敢，恐怕连火车都不敢坐，看到铁轨会怕。哦，60秒，
要冲过来了，要冲过来了。
对，反正 LAPD 就从此就那个声名大噪，哇，就是撞下一个不得了的大事这样。
那如果是你，如果当时是你，你敢冲过去撞他吗？应该会撞到你吗？如果你
我如果还在那个地方会撞到啊，对啊。就算你就是没不会直接撞到你的本身那个飞机，只要一甩动，你就会甩出去或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是你，你敢冲过去抓他出来吗？
干，真是压力蛮大，可能会手汗狂流，而且会腿软吧？我不知道。可是如果很多人的话，一起敢可能敢。
可那个状态下，好像应该警察也是只有两三个人吧？
哦，应该是。而且要把别人拉出来，真的是不确定能不能拉成功、欸。
对，
你不知道到几秒，你想要放手，你要往后退嘛，对不对？
对。
那你放手，你可能就一辈子都觉得记得说，我就把一个人放在那边，然后被车撞，
内疚，然后一直就有点 PTSD
对呀、啊，
所以你要去做这个
重演那天那个四秒钟里面的画面，
然后你还会听到那个受害者在那个机场面说 Help me，
不要不要，砰！
看到是一辈子创伤、欸，
对，好恐怖、哦。
你要去做救人这个决定之前，你还会要考虑到你会这么多风险，
对。
虽然这些可能是
当下可能想不出，对
对，
但应该就觉得是人命就要上，
应该去救他，
对。看，真的好猛，好屌，真的是电影情节。
看要是我敢不敢冲过去救他、啊？可是像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平常真要多运动。
嗯，又有奇怪的启示，从你刚刚跟那个精油故事一样，我平常要多运动，
因为你不知道你手中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
啊。哦，对啦，
那你就会想说，如果你这时候需要把一些比如说门掰开、
拽开、啊、
或是干嘛的时候、嗯，你就需要有足够力气。嗯，那 你就要平常就要锻炼。嗯，然后我有时候都会在想说，我有一天会不会遇到那种一只手会攀在边缘，然后另外一只手要拉人上来的那种、
哦就是、
那个那种经典场面，说，
哎、欸，那种我绝对不敢哎、欸，我真的是就会怕，因为我怕别人把别人不会掉下去被我弄下去，我这种手残的人，
那种时候通常都是不得已的嘛。
哦，你说已经抓住你了，
对，都是掉下去的时候刚好，然后你要把那个人拉上来。
看我在梦中演练好几次都掉下去，我没有活着过，对，
演习又失败。
因为在梦里面常会梦到就是被抓住卡在那个空中，就那就掉下去了这样。
然后我每次在想这种状态的时候，就觉得干好像没办法哎、欸。
对啊，怎么可能有单手的力量可以把人撑起来？对，
就会稍微成为我平常训练的动力一小部分，
这是生于忧患，
大概占5%，
然后
5%，所以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大家以后要记得多运动。
哎，啊，你要迫降，你还是再加点看一下，看一下位置。
他迫降可能很难，嗯，除非他就是冲着警察去的。
哦，
说警察会救我，
还说那个铁轨有那个刹车的功能，可以往故意狠狠撞上去，可以卡住，
或是他原本只是想要借由那个铁轨滑出去
哦
吗？我不知道，我乱讲的。
嗯哼，不知道。嗯，
而且那两要刚好他迫降的时候，那个 LAPD 刚好在附近。嗯，那如果那个他没有在那附近，或是巡逻没有刚好来不及干嘛的，
对对对，
就完蛋，
真的是好恐怖。嗯，
有访问到那个驾驶吗？
好像没有，他可能还在住院这里。
搞不好驾那个，搞不好那个驾驶就说：“哦，没有，当时骑可以自己下
来，是可以自己下来。”他摸什么就要跑来拉我。
然后我觉得他蛮热心的，蛮好的。我已经开门了，然后就哦，不会拉下去了，我还手还撞到，
真的。还有现在我石膏其实被撞，被警察撞到，在哭。
如果是这么快乐的结局也好，
也好啦，
也好。希望大家都是一个快乐的结局。那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或者你的五星留言，
或者 Spotify 也可以哦。
对啊，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任何的批评指教，或者是有什么意见想要跟我们交流交流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 IG 私讯给我们。那我们的 IG 账号是 iXRadio EYEXRADIO。
好，然后我也会把这次三个遗珠想办法贴给大家。对，
哦，三个遗珠，这是落败的，
对 对，
亚军、季军跟殿军，
对，
好，不让任何一个人留下来，
对，
好的，赞赞，那我们就到这边喽，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